会的发展是每一位弟兄姊妹所关心的，然而面对教会中种种问题，又感到无能为力。
郑子民老师针对中国教会的实际情况，为我们提供教会发展的圣经基础和具体方案。
为了神的国度，
让我们一起努力拓展教会事工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各位同学你们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拓展教会事工这门课程，我就是郑子民。上一课呢，我们讲到如何建立一个祷告的教会啊，真的祷告非常重要，我们应当常常借着祷告来亲近神，来寻求神的心意，这样呢我们教会才能够健康，才能够蒙神的祝福。那有几件事情呢，我还想提醒一下弟兄姊妹。首先呢，我们应当有一颗敬畏神的心，以心灵和诚实向神祷告，千万不要走形式，走形式是神所不喜悦的。祷告不是演说，祷告呢，我们是向神祷告。亚当的两个儿子献祭，亚伯所献的祭呢，就蒙神的悦纳；该隐所献的祭不蒙神的悦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悦纳亚伯，所以悦纳了他的祭。那该隐在神面前，他本身的行为思想根本就不蒙神的悦纳，所以他所献的呢也不能够蒙神的悦纳。盼望我们常常以真诚的心、敬虔的心向神祷告。今天我们来到第十七课，我会谈谈怎么样发挥信徒的恩赐。我发现呢，在教会当中有一个现象，就是有些人忙得要死，有些人呢却没事做，结果忙的人快要被烧尽了，闲的人呢生命就没有成长。这是因为啊，教会没有充分发挥每一位弟兄姊妹的恩赐，而只是把侍奉的责任交给少数人去做。因为呢，我们对侍奉啊常常有一些误解，比如说能者多劳，结果呢有人累死，有人没有机会侍奉，那这样的想法呢是不正确的。当然在教会当中，每一位弟兄姊妹的恩赐都不同，但是呢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应当发挥自己的恩赐。还有一个误解呢，就是互不相干，自己做自己的，教会当中一片冷冰啊，这个也是不对的。因为呢神让弟兄姊妹在教会当中要互相的配搭，一起侍奉，神把不同的恩赐交给不同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只有互相配搭，那侍奉呢才会有果效。另外呢，有些弟兄姊妹勉强的侍奉，自己并没有心，只是因为没有人做，或是因为其他人的压力而去侍奉，那这样的侍奉呢没有多少好处。因为呢侍奉啊是需要信徒的生命来承托的，如果我们没有心呢，表明我们的生命可能出了问题，要先解决生命的问题才能够有好的侍奉。当我们热心爱主，与主有一个好的关系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喜乐的侍奉了。还有一种侍奉叫做痛苦侍奉，因为呢不是在自己的恩赐的岗位上去侍奉，但是呢又想要忠心到底啊，结果呢在侍奉当中非常的痛苦。那我也劝这样的弟兄姊妹呢，假如那个侍奉岗位真的没有人做的时候，你可以暂时在那个岗位上侍奉，但是呢要在教会当中找到有这样恩赐的弟兄姊妹，训练他们，让他们来承担侍奉呢，那你呢就可以专心在你的恩赐上侍奉了。所以我们要改变这种现象呢，就要努力动员每一位弟兄姊妹参与侍奉，发挥出他们的恩赐来，并且呢为他们提供训练，让弟兄姊妹享受侍奉，在侍奉当中成长，使神的教会得以建立，使神的名得到荣耀。什么才是正确的侍奉态度呢？首先呢，我们要有一颗爱主的心，当我们爱主的时候，我们就心里火热，愿意热心的侍奉。所以呢在教会当中要好好的栽培信徒，让弟兄姊妹爱主，爱弟兄姊妹，那也动员全教会的信徒一起来热心侍奉。我们要尽上本分。有人说，哎呀，我根本就没有恩赐。 那当然每个人的恩赐都不同，但是呢每一位弟兄姊妹至少有一样恩赐，我们应当发挥我们的恩赐，并且呢彼此相爱，传扬福音，以我们的生命来为主做见证。还有呢就是我们要专一侍奉。有些弟兄姊妹呢在教会里面担任领袖的角色，那他觉得呢自己应当多承担一些的侍奉，结果在每一个岗位上都有他的份。当然我们很欣赏这些弟兄姊妹热心侍奉，但是呢如果你在各方面都参与的时候，可能每一项啊都没有做好。所以我们希望呢每一位弟兄姊妹你最好找到自己的恩赐，那在自己的恩赐上好好的侍奉，并且呢我们的侍奉当中啊要互相的配搭，也就是在你负责的事工上你应该做主角，那别人配搭你，但是呢你也应当在别人负责的事工上呢甘心做别人的配角啊，这样呢我们既能够发挥自己的恩赐，也能够互相的配搭。所以我们说教会好像身体，我们既要发挥自己的功用，也要照顾别人的需要，大家同心合意，彼此相爱，彼此建立，在爱中来建立教会。好，现在呢我们来看看圣经的教训。在旧约圣经当中有不少动员百姓一起参与侍奉的例子，比如说摩西啊，他本来呢是自己一个人承担带领以色列民众的责任，那有什么事情呢他就都排队啊来听他的审判，但是呢这样做呢他自己非常的累，百姓也非常的累，因为他坐在那里审判，所有百姓呢都站在那里排队哈。后来呢他的岳父啊就给他出了一个主意，说你好不好把责任呢分配给不同的人，让不同的领袖呢一起来承担。后来呢他就在百姓当中选出了千夫长、百夫长、五十夫长、十夫长等等，那让他们呢也一起来承担侍奉。另外呢在旧约圣经当中也讲到，在建造会幕的时候，神也感动有不同恩赐的人，赐给他们智慧和能力一起来侍奉。出埃及记31章第6节说，凡心里有智慧的，我更使他们有智慧，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。所以呢是神把智慧赐给人，让他们参与侍奉。不过在旧约当中呢有一个限制啊，就是在大部分的时候只有立位人和祭司才可以侍奉神。但是今天我们来到新约，因为神的灵住在一切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里面，所以呢我们都可以侍奉神。在彼得前书2章9节说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神拣选了我们是要我们成为侍奉神的人，神洁净我们成为属神的子民，要我们去宣扬神的救恩。所以呢每一位弟兄姊妹，我们都应当把自己奉献给神，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被神使用。正好像罗马书12章1节所说的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我们侍奉神是理所当然的，是每一位信徒对神的敬拜。我们应当以圣洁的生命来侍奉神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相反呢，如果一位信徒不参与侍奉，那是不应当的。主耶稣讲过一个比喻啊，讲到主人按照仆人不同的恩赐才干，交给他们不同数量的钱财，让他们来管理使用。结果呢，领受5000的又赚了5000，领受2000的也赚了2000，但领受1000的呢，却一分钱也没有赚到。主人回来的时候就责备啊，他是又饿又懒的仆人。那这也反映了今天教会的情况，大多数的平信徒都没有参与侍奉神。当然我们不能把责任都推给信徒，作为教会我们要思想如何能够帮助平信徒起来侍奉，发挥他们的恩赐呢，以至于他们将来在神面前也可以得到神的夸奖。好，现在呢我们就来看看怎么样动员信徒起来侍奉。 要平信徒起来侍奉呢，教会首先要做动员的工作，帮助平信徒明白认识侍奉的道理，以及自己参与侍奉的责任。我们教会要认同信徒皆祭司这个理念。那信徒皆祭司呢，是我们基督教特别强调的一个信念，是每一位信徒都有资格、有能力，也必须参与侍奉。所以呢，教会要重视平信徒在侍奉当中的参与，教会的牧者和领袖要愿意将侍奉的责任分配给平信徒，不要什么都是抓着自己去做，如果平信徒可以做的就交给平信徒去做。那在教会当中呢，也要建立分工合作的体制，在每一项的侍奉当中都邀请弟兄姊妹参与，这样呢，在教会当中我们就需要有一些好的领袖，不是你自己什么都做了，而是呢，你懂得分配，把一些的侍奉呢交给弟兄姊妹去做。那我们在教会当中呢，也要教导有关信徒皆祭司的这个理念。神拯救我们，是要我们成为侍奉神的群体。所以今天我们归向了神，我们不能够做一个自私的基督徒。哎，神啊，你帮我这个，你帮我那个。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成为一个团体，要一起来侍奉神。那侍奉神是神所喜悦的，不侍奉神呢，将受到神的责罚。让弟兄姊妹能够明白这一点。我们也应当教导有关恩赐方面的经文哈，比如说罗马书十二章、哥林多前书十二章、以弗所书四章、彼得前书四章等等。那这四段经文呢，很好记，两个十二章，两个四章，在罗马书、哥林多前书、以弗所书还有彼得前书哈，不管是讲道还是小组的分享呢，我们都可以跟弟兄姊妹分享这些经文，教导弟兄姊妹有关侍奉、有关恩赐方面的教训。那另外呢，就是我们还可以请有侍奉经验的弟兄姊妹来分享他们侍奉的见证，他们是怎么样从初信开始，后来成长，后来怎么样慢慢参与侍奉，在开始侍奉的时候遇到什么样的挣扎，后来他们怎么样克服这些挣扎，有很好的侍奉，神怎么样在他们的侍奉当中祝福他们。那这些呢，都可以鼓励弟兄姊妹。那另外呢，我们要为教会来制定方向、计划和目标，来推动弟兄姊妹参与侍奉啊。在教会制定方向的时候要思想，那信徒如何在当中参与呢？也思想教会需要哪些事工呢？需要有哪些恩赐的弟兄姊妹参与呢？然后呢，动员他们一起来参与。我们要常常祷告，寻求神的心意。如果看到教会的需要、社会的需要，又有圣灵明显的带领呢，我们就求主来预备有恩赐的弟兄姊妹。如果有了，我们就可以回应神的呼召，来一起侍奉。那弟兄姊妹不是说起来侍奉就可以做得好的，我们应当训练信徒参与侍奉。那我们可以参考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六节的经文，信徒需要接受训练才能够更好的侍奉神，教会要帮助信徒在生命、品格、恩赐、爱心上一起来成长。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说，他所赐的有使徒、有先知、有传福音的、有牧师和教师。那所有这些呢，都是领袖的恩赐。神将这些领袖的恩赐赐给弟兄姊妹，也是赐给了教会，让他们来带领教会传扬福音、教导真理。十二节说，我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这个就是领袖的责任了。教会的责任就是帮助所有的信徒，让他们能够成长成熟起来，使弟兄姊妹可以发挥恩赐来侍奉神，也使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可以被建立起来。十三节说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在这里呢，我们教会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啊，就是帮助信徒成长。那成长的标志是什么呢？就是 对信仰有清晰的认识，对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有正确的认识，信徒的生命成长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。十四节说，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，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，飘来飘去，就随从各样的异端。那这里讲到异端呢，真的是很可怕。在中国呢，有些异端呢对教会有很大的影响。那前一段时间呢，郑子明就跟你们分享过异端与极端这个课程啊。所以呢，我们的信仰是要经得住考验的。当异端来的时候呢，我们不会轻易的上当受骗，信仰动摇，那有能力来抵挡异端的侵扰。十五节说，唯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。这就是成熟信徒的表现了，不会人云亦云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，而是呢已经有了信仰的根基，会按照真理来讲话，同时呢又有爱心，所说的话都是为了造就别人，建立别人，并且以主耶稣基督为元首，在他里边不断的成长。最后十六节说，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，百节各按各职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，便叫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也就是说，每一位肢体啊都发挥功用，同心合意的建立爱的教会。在主耶稣基督里边，我们弟兄姊妹应当互相的联合，千万不要你看不起我，我也看不起你，我们要互相的配合，一起来侍奉，并且呢每位肢体啊都发挥出自己的恩赐来侍奉神。那神赐给我们的恩赐千万不要浪费了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它发挥出来，同时呢又成为彼此的帮助和支持，互相合作，一起的配搭侍奉。这样呢，我们相信教会就会在人数上、生命上、爱心上不断的成长，成为神所喜悦的教会了。好，现在呢我们来谈谈怎么样发挥信徒的恩赐呢。那首先呢，我们要认识恩赐，属灵的恩赐是圣灵所赐的，圣灵按照自己的心意啊，把不同的恩赐交给信徒，让信徒可以侍奉神。参考格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一节。那恩赐的主要作用呢，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。神赐给我们恩赐，不是要我们表现自己，乃是要我们同心合意的建立基督的身体。参考以弗所书四章十二节。而且呢，每一位信徒最少拥有一种的恩赐，神赐给每位信徒都拥有恩赐，有些人可能多一些，有些人少一些，但重要的是我们要将自己的恩赐如火眺望起来，努力的使用这些恩赐来侍奉神。参考彼得前书四章十节。那每位信徒的恩赐对教会都是很重要的，在教会当中啊，每位肢体都很重要，就像人的身体一样，如果手或者脚不发挥功用呢，那么整个身体就不正常了。所以呢，要尽量的使每一位信徒的恩赐都发挥出来，这样呢才是一间健康的教会。我们参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四到二十七节，每位信徒都要与其他的信徒合作使用恩赐，没有人可以独立的建立教会，需要通过弟兄姊妹同心协力才能够建立好神的家。我们参考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，运用恩赐背后的动机就是爱，如果没有爱呢，所有的恩赐都不可以建立人，只会变成无用。所以呢，我们要以爱心去运用恩赐，好让我们的侍奉啊能够荣耀神，能够造就人。参照格林多前书十二章三十一节到十三章十三节。那圣经提到的恩赐呢，大约可以分为四类哈。一种呢叫做领袖的恩赐，刚才我们讲过，有使徒、先知，有长老、执事、治理等等。神将这些恩赐啊赐给教会当中的一些弟兄姊妹，让他们按照神的心意来带领教会。还有呢，就是 造就教会的恩赐，比如说牧师和教师说预言、教导、劝化、智慧的言语和知识的言语。这些恩赐呢，是为了解释圣经真理，帮助弟兄姊妹认识神，属灵的生命不断的成长成熟起来。教会当中还有服务的恩赐，就是帮助人的施舍、怜悯人、辨别诸灵、信心等等。那这些恩赐的目的呢，就是为了配合圣工，帮助弟兄姊妹。还有传福音的恩赐，包括传福音、说方言、翻方言、行异能、医病等等。这些恩赐呢，主要是为了建立神权，让人对神有敬畏的心，顺服神，从而归向神。那怎么样才可以发现恩赐呢？罗马书12章3节说，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。我们要发现恩赐呢，就要多参与侍奉。不侍奉的人永远没有办法了解自己的恩赐，恩赐是在侍奉当中检验出来的。我们需要多多的尝试。信徒呢，一开始可以在不同的岗位上侍奉神，学习，直到发现了自己的恩赐，就可以在自己的恩赐上多一点的发挥。那我们要听其他人的意见，要虚心请教，一方面呢改进自己的侍奉，另一方面呢证实自己的恩赐。你自己觉得自己有恩赐，但是如果别人说你在这方面没有恩赐的时候，你也要虚心下来，那么看看神是不是在其他方面给你恩赐。另一方面呢，就是在你的恩赐上跟一些有经验的弟兄姊妹好好的学习，不要因为自己的恩赐而骄傲，反而呢更要虚心，因为我们的恩赐都是神所赐的。还有呢，就是看看侍奉的果效哈。如果你在某一方面有恩赐呢，你就会看到侍奉的果效，同时呢你也会享受侍奉。我们侍奉不是为了自己，不是为了自己得益处，而是呢为了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建立教会。所以我们在思想自己恩赐的时候呢，就要客观一点，而且呢从大局出发，想到教会的好处，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真正找到自己的恩赐，发挥自己的恩赐来建立教会。那我们要发现自己的恩赐呢，就好像罗马书12章4到5节说，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，肢体也不都有一样的用处，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，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。所以呢我们每一位肢体啊，都要尽上自己的本分。比如我们用身体来做比喻哈，假如一个肢体罢工了，那全身呢都会受到影响，对不对？所以呢在基督里我们成为一个身体，要走在神的旨意的当中，朝一个方向努力，并且呢肢体要互相的配搭，不管是传道人、长老、执事、同工、信徒之间呢，我们都要一起的配搭侍奉，而且还要发展我们的恩赐。罗马书12章6到8节说，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，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，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，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，施舍的就当诚实，治理的就当殷勤，怜悯人的就当甘心。所以这段经文呢，就劝勉我们，我们的侍奉啊，应当专心。神给我们哪一方面的恩赐呢，我们就在哪一方面专心的侍奉，并且呢不断的提高侍奉的质量。我们要有优质的侍奉。真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侍奉呢，不仅仅是关乎到我们自己的事，也关乎到整个教会的事。如果我们热心的侍奉，好好的侍奉，并且呢让神满意我们的侍奉呢，这样才对教会有帮助。假如你侍奉了，结果呢样样事情都做得不好的时候，那整个教会呢也会受亏损啊。所以专一的意思呢，就是在我们的恩赐上好好的发挥，不断的提高。所以说侍奉啊，就等于恩赐加上爱心， 我们要发挥自己的恩赐，我们也要用爱心来爱别人，来爱神，这样呢，教会一起在爱中成长。最后呢，我鼓励弟兄姊妹，我们一起建立一间同心侍奉的教会。同心侍奉的教会是一间充满属灵热忱的教会，教会以耶稣基督为主，常常的寻求神的心意，并且呢，按照神的心意去侍奉。信徒积极参与教会的各项活动和各项侍奉，比如在崇拜当中，信徒可以全心的投入敬拜神，受到激励，得到安慰。信徒呢，在生活当中也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来，彼此相爱，得众民的喜爱。在同心侍奉的教会呢，也是一间意向清晰的教会。在这个意向当中，有传福音恩赐的弟兄姊妹就努力传福音，带领人信主；有教导恩赐的弟兄姊妹呢，就努力栽培信徒，使弟兄姊妹多认识神，多认识圣经，灵命不断成长；有训练恩赐的弟兄姊妹就努力装备信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教会，使教会人才辈出，不断的兴旺下去。那一间同心合意侍奉的教会呢，也是一间配搭侍奉的教会。教会当中有牧者和传道人负责带领教会，他们要大有信心，忠心的教导牧养群羊，带领教会走在神的旨意当中。牧者和传道人要特别关心第二梯队的灵命和侍奉，也就是帮助同工一起来侍奉，并且呢，尊重他们的意见，大家配搭侍奉。在教会当中呢，也有执事同工成为会众和牧者的桥梁，他们与传道人一起组成教会的坚强壁垒，一方面坚固信徒，另一方面呢，抵挡魔鬼的攻击。在与传道人配搭侍奉当中，一方面呢，要尽力的支持传道人的侍奉，另一方面呢，也要保护传道人，避免落在试探的当中。那在具体的侍奉当中，要一方面带领信徒在自己负责的范围内来忠心侍奉，另一方面呢，与其他同工多一点的沟通，互相来配搭。平信徒也要在侍奉当中不断的学习，不断的进步。一般平信徒呢，在侍奉当中是起辅助的作用的。刚刚开始侍奉，对很多事情还不明白，要多观察，多实践，不怕苦，不怕失败，可以提出建议，但是呢，不要提太多意见，因为呢，可能你对教会的运作呢还不太明白，所以呢，主要以学习为主。所以对于平信徒呢，我们不应当让他们太快的担当重任，要经历时间的考验，等他们逐步的成熟了，再慢慢担当起更重一点的责任。好了，今天呢，在拓展教会事工这门课里边呢，郑子明跟您分享呢，就是怎么样发挥教会当中弟兄姊妹的恩赐，大家一起来同心侍奉，盼望我们真的成为一间侍奉神的教会，让神在教会当中得到荣耀。愿神赐福给您，再见。
你是一个好牧人，你真认识你的羊，你是我的好牧人，你为羊群舍身，盗贼来偷窃杀害毁坏，你来自丰盛